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节目，我是婉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在2021年，美国司法部揭露了一宗令人不寒而栗的案件，武汉市公安局官员胡吉拿着旅游的签证悄悄地来到美国，出现在新泽西州的一个高级住宅区，他的目标是一位住在纽约皇后区的年轻中国移民。胡吉话俾呢位移民听，佢一定要成为中共嘅契约间谍，监视身边嘅意见人士。如果唔系，佢嗰个担任省级航空机构总会计师嘅阿叔，将会面临非常严重嘅后果。呢、这个就系中共跨国镇压最常见嘅运作逻辑，就系你嘅屋企人喺我手上，你喺美国所做嘅每一个选择，都会决定佢哋嘅命运。更加公然、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发生在纽约曼哈顿的唐人街。2023年4月，联邦当局逮捕了卢建旺和陈金平，指控他们代表中共公安部在曼哈顿下城唐人街设立并且运营非法的海外警察站。这个站表面上挂着侨务服务的招牌，实际上是执行公安部的指令，去找并且恐吓在美国的中国意见人士的据点。2024年12月，陈金平正式承认共谋充当中华人民共和国非法代理人，并且承认曾经销毁和中共公安部通讯的证据，以妨碍司法调查。更早在2023年，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一次性解封了针对44名被告的刑事诉状，其中包括40名中共公安部官员和2名中央网信办官员。他们被指控建立庞大的虚假社交媒体账号网络，专门骚扰和恐吓居住在美国的中国意见人士，并且企图渗透 Zoom 等美国的主流平台，审查纪念天安门事件的在线会议。美国自由之家的跨国镇压报告显示，中国是全球跨国镇压的最大实施国。保护卫士的报告指出，中共在过去10年通过法外手段强迫超过12000名人员归国，完全无视国际法和他国主权。中共不单止在这追杀中国人，他在美国的土地上对美国主权展开了系统性的侵蚀。礼品卡背后的黑色产业链，中共犯罪网络渗透美国底层经济。这个故事的开头是一张普通的超级市场礼品卡，有一个中年妇女去到沃尔玛买了一张面值500美元的礼品卡，准备送给她自己的女儿。个卡拿到手了，也激活了，但是当她的女儿去消费的时候，才发现卡里面根本是没有钱的，或者更准确地说，钱已经是去到了人家的账户。这个不是个偶然事件。根据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 HSI 的调查，这个是一个高度组织化、分工极为精细的全球产业链，它的核心是以中国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为主体的诈骗网络。它的运作模式有四个环节，环环相扣。第一个环节是诈骗受害者，电话诈骗人员通常是位于中国或者是东南亚诈骗园区，假扮成政府机构、法院或者是社会安全局官员，恐吓受害者购买礼品卡并且提供卡号，或者以虚假的恋爱或投资机会，俗称杀猪盘，来诱骗受害者，令他们心甘情愿地奉上一张又一张的礼品卡。第二个环节是货假散改，中国籍的作案人员穿梭在全美国各大的零售店，将货架上的礼品卡包装拆开，复制卡号和条纹码之后重新密封放回去货架那里。消费者完全不知情地就买了一张已经植入木马的卡片。 一旦激活，资金即刻就会流入犯罪组织的账户。第三个环节是采取变现，另一批人员利用被偷回来的礼品卡数据，在免税州大量采购苹果手机、笔记本计算机等高价值的电子产品，打包运回去中国那里变卖。第四个环节是加密洗黑钱，最终的资金洗黑钱是通过加密货币钱包或者是中国地下钱庄完成。整个流程去中心化、高度隐蔽，令美国执法机构的跨境取证和起诉面临巨大挑战。HSI 为此启动了专项行动红欧计划，联合全美国零售商和各地的执法机构，对这些犯罪集团展开围剿。调查揭示，这些网络每年从美国经济中抽走几亿美元，其获利被广泛用于资助芬太尼的生产和走私、非法偷渡网络和跨国人口贩卖。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调查人员发现这些诈骗业务的背后有着清晰的中共公安系统背景，通过福建省公安厅的网络运作，连接东南亚诈骗园区和美国境内的中共关联犯罪集团，形成一条从中国延伸到美国超级市场货架的完整犯罪供应链。32岁的廖东辉在佛罗里达州奥卡拉市被捕时，他的背包和车里面有超过6100张被篡改的礼品卡，潜在的涉案金额将近190万美元。他穿梭过俄亥俄州、佐治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和佛罗里达州，在无数个超级市场的货架上面偷那些礼品卡。最终他被判处大约33个月联邦监禁。在肯塔基州，41岁的 Young Jan Yu 在 Kroger 超级市场被捕的时候，警方在他的车那里查获了合计超过1800张礼品卡，潜在涉案金额超过40万美元，他被判处27个月联邦监禁。在新罕布什尔州， Wu Jian Chang 等人利用诈骗礼品卡在免税店那里疯狂地购买苹果产品，但是 Wu 和 Jian 两个人经手的诈骗金额就超过440万美元。而在柬埔寨诈骗园区的后台， Jun Lian Chu 的犯罪网络通过社交媒体引诱174名美国受害者，清洗了超过3690万美元的诈骗金额。2025年他被判处46个月监禁，并且被勒令支付将近2686万美元的赔偿金。在继续精彩内容之前，请听一段健康保健品的广告。血糖成日都降不下来，食药降下来没几耐又上返去。中医话这个是肾气不够了，代谢糖分没有力量，所以调血糖要先补肾。三高代谢补，纯天然的草本温和地帮你将肾补起来，血糖自然稳，每日三粒，身体自然就会调。本节目由健康520赞助，记得三高调理，选代谢补。礼品卡诈骗损害的是金钱，但中共对美国输出的另一条供应链损害的是人命。自从2020年以来，合成鸦片类药物芬太尼已经成为美国历史上离世人数最多的药物危机。2020年全美国药物过量而离世的人数是超过93000人，其中将近 75% 是涉及芬太尼等鸦片类药物。芬太尼已经成为美国45岁以下人口的头号死因，超过车祸、超过枪击、超过一切意外事故。在这场正在进行中的灾难里面，中共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芬太尼在中国供应链是怎样运作的呢？2019年之前，中国供货商通过国际邮件包裹直接向美国， 邮寄高纯度成品芬太尼，操作直接，几乎是不加掩饰。在美国的强烈外交压力下，中共在2019年正式将芬太尼类似物全面列入管制目标。从中国直接寄去美国的成品芬太尼数量，从2018年的278磅急跌到2019年前8个月的 11.58 磅。但供应链没有消失，只是升级了。中国化学和制药企业迅速调整策略，从输出成品药物转向输出制药前体化学品，即合成芬太尼所需的关键原材料，比如 NPP 和 4ANPP。 这些化学品在法律层面是更加难定性，在网络上几乎是公开销售，打着各种工业用途的名义，通过虚假的海关申报，源源不断地运到去墨西哥太平洋沿岸的港口。墨西哥的石纳罗亚卡特尔接收原料，在秘密药丸工厂里面完成最后的合成，制成致命的芬太尼药丸，再由人带住或者是藏在货车的夹层里面，走私越过美国和墨西哥边境，流入美国各地的街头。美中经济暨安全审查委员会在2021年的报告里面指出，这个不是偶发的商业行为，而是系统性的失职，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系统性的纵容。纵容可能还不够准确。美国众议院的调查显示，当美国执法部门向中共请求协助调查特定芬太尼制造商的时候，中共官员有时会提前通风报信，令调查目标迅速转移，销毁证据。在美国成功起诉某些中国公民之后，中共官方媒体仲发布警告，提醒毒贩改变策略，以避免落入美国执法的所谓陷阱。美国财政部的报告就指出，中国的专业洗黑钱组织是墨西哥毒枭最喜欢的资金清洗合作伙伴。中共的国有金融体系客观上为整条芬太尼供应链提供了便利。最具代表性的案件是以郑福景和他的父亲郑光华为首的上海犯罪集团，被控向美国37个州以及全球25个国家运送芬太尼类似物和250种致命合成药物，以空壳公司为幌子，以加密货币洗黑钱。美国司法部对他提出43项罪名的起诉，财政部依法实施严厉制裁。2024年美国司法部一次性解封了针对8家中国化学制造公司的起诉书。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亲自宣布这个案，这个是美国有史以来针对中国化学公司的最大规模联合司法行动。每一粒芬太尼药丸的背后，都有一个美国家庭在这里等待可能永远不会回来的人。而在这条杀人供应链的源头坐住的，不是什么普通中国人，而是一个有组织、有系统、有意识的要美国人消失的利益集团。现在我们来到整个故事里面最令人心痛的部分，中共制造了间谍，制造了毒品供应链，制造了跨国政治镇压，中共操控的个人和团体做的违法的事，在不同程度上造成美国对华人的误解，令和中共毫无关系的无辜华裔被误伤。卡多佐法律评论和著名华裔智库白仁会在2021年共同发布的实证研究报告，分析了1996年至2020年间根据经济间谍法起诉的190宗案件，自从2009年以来拥有中文姓名的被告在经济间谍法案件里面的比例急剧上升，超过所有被告的 50%。 就算是在被定罪的情况下，拥有中国或者是亚洲姓名的被告所受的惩罚平均比拥有西方姓名的被告严厉2倍，入狱服刑时间亦是后者的2倍。另外，在被以间谍罪或者是泄密罪起诉的 亚裔或者华裔的美国人当中，三分之一最终被证明是遭到错误指控。一名在中国行动计划里面遭到逮捕，后来被无辜释放的华裔学者讲过一段话，道起来令人心碎。他说，我没有做任何错事，但是 FBI 特工出现在我办公室门口的那一日，我的人生就改变了，没人相信你是无辜的，因为有 FBI 调查你本身就是一种惩罚。2022年2月，美国司法部正式宣布终止中国行动计划，承认这一框架不可以避免地助长了对亚裔美国人的仇恨、不信任和偏见。而这整个失败的计划根源只有一个，美国的执法体系试图应对一个真实存在的中共威胁，却在慌乱中误伤了一些无辜的华人。罪在中共，受难的是华人，这个荒谬而残酷的逻辑就是中共对海外华人社群所做的最深重的伤害之一。梳理完这30年，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在美国危害公共安全的从来不是普通的海外华人，制造威胁、输出罪恶并且令无辜的华人为之付出代价的是中国共产党这个组织体制。中共通过国家安全部的间谍网络腐蚀美国的科研和国防体系，通过公安部的跨国追杀将恐惧输送入美国唐人街，通过跨国犯罪组织将美国人的财富洗劫一空，通过化学品供应链将美国的年轻生命推向死亡，通过对无辜华裔的株连，令整个族群在美国社会承受不公正的集体怀疑。对生活在美国的每一位海外华人来讲，这个就是现实。而面对这个现实，有一个清醒、理性并且在历史上已经有超过4亿6千万人做出的选择，三退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三退不是激进的政治行动，它是一个人在自由的土地上对自己的精神和现实处境做出的清醒声明。它意味着我看清了中共的本质，我不接受和它的名义捆绑，我为自己和子孙后代选择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在美国执法机构高度警惕中共关联人员的当下，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的组织关系，出具正式的退党声明，具有实际的现实保护意义。无论是在申请绿卡、入籍，亦或是在职业发展中，一份清晰的政治切割声明都将成为你保护自己的重要凭证。2004年九平共产党社论的发表引发了全球性的三退浪潮。20年过去了，这场自发的全球政治退出运动已经成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有组织政治撤离行动。截至2026年6月，全球累计退党、退团、退队声明人数已经超过4亿6200万人。这4亿几个声明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有些在纽约，有些在多伦多，有些仍然在中国大陆用匿名的方式发出声音。每一个声明的背后都是一个个体对中共的清醒拒绝，都是一个人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做出的自我定义。30年，历史怎样记载这一切？1996年至2026年这30年是美中关系从合作走向对抗的30年，亦是中共在美国境内从零星活动到系统性布局的30年。在这段历史里面，有真实的间谍，亦有无辜的冤案，有被中共利用的工具人，亦有被中共追杀的异见者，有因为分太离失去细路仔的美国家庭，亦有因为种族定性失去职业甚至是失去生命的华裔科学家。这一切困境的根源是同一个组织，中国共产党。它同时制造了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间谍活动，亦制造了令无辜华人蒙冤受难的政治环境。它是始作俑者，亦是幕后黑手。 然而历史正在度加速，超过四亿六千万人已经用自己的名字为这段历史留低了见证。听完了刚才的节目，大家不妨现在就放低手机，搓下眼睛，是不是也感觉到了干涩不适呢？其实改善眼部状态可能比你想象中更快。北美的 Lily 女士就分享了她服用润眼宝的感受。
因为长时间在电脑前面做事，我对眼成日都很不舒服，很疲劳。之后呢就买了润眼宝，吃了之后效果真的很明显。大约20分钟左右，对眼就有感觉，觉得对眼很滋润，很舒服，没那么痛。我觉得这个产品真的很正。
听完 Lily 的分享，你是不是亦想令疲惫的双眼重新找回水润感呢？现在正是购买的最好时机，只要登入健康520官方网站，购买三樽润眼宝，即刻享有7折优惠。快点去健康520官方网站看下啦，你的双眼值得最好的呵护。感谢观众朋友，这次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